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的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好，今天下午呢，我会与大家分享这个稳健生命三要点。我们会从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来看稳健生命三要点。那什么叫做稳健的生命？那稳健的生命，这边稳健什么意思呢？稳健是很稳固，很健壮。那我发现到有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呢，有时候他们走了一段时候，他们来聚会之后，他们就不来聚会了。他们听了很久，蒙神的恩典，他们有还回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能够继续的持续一次的靠主能够走到终点呢？那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因为什么东西使我们离开神？因为什么东西使我们冷淡？因为什么东西使我们退后？那如果我们知道的话，那我们就要从中学习。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经文来看这样子的这个三个要点啊，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中呢能够稳健，走起路来能够很稳固的，不会颠颠倒倒啊，能够在这个基督徒的路上，这个旅途上呢，能够活出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好，这边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到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第一点，如果你要一个稳健的生命，那就是要存主道在心中，存主道在心中。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边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啊，那这个道理是什么来的呢？这个道理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呢，是 logos。那 logos 呢是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个 logos。那边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就是这个道来的。那这个道是什么呢？道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基督本身就是道来的，他是道的化身啊。我们讲基督就是道，这边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基道与神同在，就是基督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基督就是神。所以呢，这一个基督呢，它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身，是一个有位格的。如果你要知道真理的话，你要来到耶稣面前，你要来到耶稣面前，你不可以从别的地方来认识真理。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那边，第二章第三节这边怎么说呢？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那边，所继续的一切智慧啊，智慧知识啊，都在它里面藏着。哇，所继续的一切的智慧啊，知识啊，都在它里面藏着。哦，这什么意思啊？你说这其他地方没有知识吗？这边要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真正找到那个真理，要找到智慧，要找到知识的话，是在基督里面才有的。怎么讲呢？如果你要知道宇宙的来源，你从哪里找？你从这个圣经里面，这圣经就记载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 是在藏在基督里面，也藏在这个圣经里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是那么简单的，是那么直接的。你不需要在那边闯来闯去，你不需要再靠着那些科学家讲说哦 ，it's a big bang， 大爆炸性的，你不需要再靠着那些的，你只要知道说神创造了，一目了然。人从哪里来？圣经说，神用泥土造人，从哪呢？把气吹入他的鼻口，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的来源，就是神用泥土造的，然后把生气、把灵魂放进他里面。你不要再去问那种科学家，你问那科学家说：“哦，可能那个人是从人猿来的。”哦，你又问他人猿从哪里来？哦，人猿是从那些比较低级的动物来，然后从哪里来？又从那个鱼来，又从什么那水中的什么东各种各微生物？那最后问他了，他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对不对？你追根究底的话，我告诉你，他们没有办法给你答案的。但是神的话语，这个神的道，却让你知道这个人的由来是神创造，这么简单。那你从那边开始，你就学习，你就去寻找，你就认识人的奇妙，你去看研究人的奇妙，你就研究人的这个特别。哇，你所学到的东西更加多。不要学那些科学家，走去开始说哦，人是从哪？是不是从原始人原来的那花那种不需要无谓的那种时间？你哪弄时间来好好的研究人，好好的研究人体的奥妙？哇，你所得到的东西就会更多。那所以这一边讲到，我们必须要把神的道理存在我们心中，这是很宝贵的。这一个。很宝贵的，因为这个道是藏在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道它本身也就是那个道，所以呢，我们要来认识神的话语，不要轻看，不要以为这本圣经是跟其他的书差不多一样，有读一读，就有时间就读一读，没有时间就算了。不要。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传道人或者牧师，你的教会这个领袖会常常鼓励你，每一天多读一章，每一天读一些，让你在生命上成长。是的，我们要有一个稳健的生命，一定要把主的道藏在心里，因为它里面有那种特别，有那种真正的智慧，有那种知识是外面找不到的。他给你知道这个宇宙的来源，人的来源，关于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关于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有意义，过一个自由，过一个圣洁，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那是别的经书，别的那些著作是无法给你一个全面性，一个真正的答案。只有这本圣经，只有这本圣经，这个是我敢跟你说的。你不要去读那个西游记来找这个人生的意义，你不要去读那红楼梦来得到这个救恩的计划，那边是找永绝对找不到的。只有从这本书，这本书也教你怎么样的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你就必须要来寻找。那这边讲说必须要将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那这个道理呢必须要存在心里的，要在心里。什么意思叫心里呢？不是单单背起来，背是很好的，背是很好的，然后你必须要让它融入你的整个生命，融入你的生命。然后人家如果最好人家经过的时候能够嗅得到这个真理，如果人家能够从你身上能看得到基督的样式，那这个真理呢已经存在你的心中。因为你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就能够表达出来， 让人家看到的是一个实践真理的一个基督徒。当然我说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真理藏在心中呢？第一点，你一定一定要来多读神的话语，没有别的捷径啊，没有说可以有别的这个捷径来走了，没有的，你一定要来读神的话语。当然我讲你要读神的话语，我也鼓励你，之前第一点，你要买一本好的这个圣经，你要肯花钱，要花钱买一本好的圣经，不要不舍的啊。我们可以花几百块买一个什么手机，一本圣经100块，你肯不肯花？很贵很贵，花不下。那我们在这个价值观念方面我们有问题了，我们求神赦免我们，花一点钱买一本好的。那在我手头上我用的当然是这个圣经祈祷本啊，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一本圣经，你可以参考。哦，你买了一本圣经，如果你真的是老花的话，你买一本有大字的，哦，大字的，你看下去，哎，就比较容易了，不会模模糊糊。花一点钱来买一本圣经，然后你要读，每一天你都要读，不单单读，要多听、多思考、多问、多参考、多追求，不要说够了，我已经够了，我已经对圣经已经很了解了，我已经是一个圣经的博士了。那如果你存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满的心呢，那个道呢就不能够存在你心中了。你因为你要先从外面吸收进入你的心中，然后你拿施行出来，那才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对不对？你还没有把它吸收，你就不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呢，要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学。如果有一些特别的课程，有查经班，你要来查。我们教会是2:30，你时间如果凑得出，你一定要来。神的话语太过丰富了，何况我们的脑子常常善忘，读了就忘了，读了就忘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来读，常常的复习。即使你10年前读过某一篇圣经，你还是要读。即使你昨天你读了，你再复习，可能有新的这个亮光。在神的话语你是学不完的，没有一个神学博士说我已经精通了整本圣经。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呢是简单的，连小孩子都知道的。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啊，他知道。但是有一些深奥的地方，神学家都无法给你一个答案，对不对？无法给你一个真正的答案。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学习，因为这个能够让你在世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这一本圣经就告诉你，你怎么样学像主耶稣。所以要来继续的学习，那不要单单把那个知识单单存在脑子，说脑子上的一些活动罢了啊，拿它背起来，这样背了之后又忘了，没有事情，一定要事情出来，而且不要卡在一些不关痛痒或者争议性的这种神学问题。那当然我们要对教育，要对神学问题有深入的这个了解，但是有些时候呢，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争议性的这种问题呢，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卡在那边啊，不要整天就是问就是那个问题。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答案，有些时候坦白说没有答案，有时候真的是我们无法了解，或者是这种争议性的，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承认说有些东西实在是很难了解。所谓圣经说隐秘的事乃是属耶和华的，不是我们人所能够领会的。所以呢，不要卡在一些神学问，继续的在别的方面 来认识，来学习，学习怎么样成长，怎么样能够更加过一个讨他喜悦的这个生活，那才是对的。怎么样能够在侍奉上更加好的来跟随神，怎么样在他的国度上能够被神来使用啊，这样子你的生命才能够稳重啊！不要因着一些问题，一些神学问题，哇，你就不侍奉；不要因着一些问题，你就不要做一些东西；不要因着一些问题，你就什么东西你都不管，以致你的生命不能够成熟。那要作为一个成熟，作为一个稳健的一个生命，你必须要在各方面呢都发展。你不可能单单在某一方面，单单说哦，关于天堂，我今天我学到天堂，整天就想到天堂，天堂，天堂，天堂，我要去天堂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我就思想天堂。这样子是一种很偏命性的，啊，一种偏命，是一种偏激的，不可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那么你的生命呢，才能够稳健。那这边呢，也讲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啊，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你要用各样的智慧，听是好，听是好，你要听，你要思考，你要问，你要多追求。我也鼓励你，整个人投入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怎么讲呢？好像听到，我鼓励大家抄道，抄道啊！你明白什么叫抄道吗？拿一支笔，拿一本书来抄道。我鼓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你不是讲道者，你就是听到又抄道者。那抄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用这个益处呢，就是让你能够集中精神。那即使你有时候你听到你觉得你很闷的时候，你抄的时候，哎，你就能够集中你的思想，你思想就集中，你就跟着讲言的这个思路而走，让你抄的越来越有劲。那抄了之后，放在你的圣经那边，过了半个月，你拿回来看，你还记得大概70%-90%，那些不抄到，单单听。单单在这边听了就回去的，我告诉你，一个月之后几乎等于零，对不对？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抄道，抄道帮助你在这个学习你的那记忆力方面，特别是你用华文来抄的话，哇，很多华文字你都忘掉，但是在抄道的时候你忽然间又想起了，对不对？这帮助你的记忆力，就是让你能够在学习神的话语方面能够更加的有效。那而且我也相信大家也要学习，当你有什么好的那些金句，你不妨用那个凸显那个笔啊，还来的把它 highlight， 把它凸显出来，买一支笔来，买来多少钱？少过2块，谢。这个帮助你知道哦，在那一处有这样的一个经文，我可以去找，然后你就把它藏在心中。对不对？不要单单做主，不要单单做一个所谓的一个单单一个旁观者，不是。在神的话语你要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你必须要用各样的这个智慧来学习的。这是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那不单单这样子，你要如果你在听到的时候，如果讲言有特别的那些亮光，你从那边听到一些特别亮光，你可以直接的写在你的圣经里面，写在圣经里面。圣经如果有乱的话没问题，圣经就是让你能够记一些东西的。我不是在这边自夸，你看我的圣经有点乱，但没问题，但里面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改天，如果我再回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哦，原来有这个亮光，你要写，你要写。老师已经跟我们讲说，你的 textbook 啊， if your textbook is dirty, it's good， 记得吗？记得吗？哇，你别以为说你的 textbook， 你的这个课本越干净越清洁越干净就越好，不， 那些真真他们有学习的，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写在他们这个课本那边，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资料，我如果你读到一篇关于主耶稣这个行神迹的，主耶稣行神迹的东西，你更觉得有帮助，你可以把它这个插在粘在你的圣经那边，让你的圣经与日俱增啊，与日俱增，这跟变成你一个圣经的百科全书啊，哎，这个让你慢慢学习，不然的话你记得哇，有一篇文章是很好的，哎，不然之间过了几个月你要回去找，已经不见了，你都不懂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要你帮助你，你从小，你从你年轻的时候，你开始好好的把主的道用各种的方法、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的藏在心中，让它释行出来。我告诉你，你就能够一生一世的好好来跟随主，不然的话，你走到一半，你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就容易被撒旦、被世界所引诱。但是如果世界来引诱你的话，你就用神的话语说回去吧，就像耶稣对那魔鬼那样说，对不对？不要被世界东西所引诱，不要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不要被这个其他东西所吸引，以致你离开了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在哥罗西书的这个下半部，这边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要有一个稳健的生命呢，我们一定要从心中能够歌颂神。好，在我们还没有讲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三样东西啊，三样不同的这个样，不同的这个词啊，就讲啊，诗章、颂词还有灵歌，到底这些是什么来的？这是什么呢？那这个诗章呢，是讲到那些从诗篇那边采用诗篇来编成的这个诗歌，从诗篇呢，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中间是诗篇啊，他们就以前的那个早期的圣徒呢，他们就用诗篇来当作诗歌来唱。那么这什么是灵歌啊？灵歌，如果我们翻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啊，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那边怎么讲呢？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素笺，配揭开器皿，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边的这个唱新歌啊，就是这个跟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下半部那个灵歌，那歌呢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些歌呢是这些特别写出来的，那么用来歌颂神的，用来歌颂神的。所以我们就对这个灵歌呢有一些认识，这个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赞美神，来歌颂神。然后这一什么是这个颂词呢？我只能够讲颂词呢是在这个这个诗章跟这个灵歌的之间啊。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信徒，他们用这些诗章、颂词、灵歌，那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哇，当时呢，他们是用这个诗歌啊来教导的哦，教导。那诗歌呢是一种很特别的东西，是很特别的。神让圣徒们呢来用这个诗歌来敬拜。你发现诗歌能够教导的，能够教导人一些 这个神的这个话语。如果你看那个这个诗歌205，你看诗歌205，诗歌205这边说有福的缺己，有福的缺己。那这个是由 Fanny Crosby 所作词的哈。他说了，有福的缺己，耶稣是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世，从圣灵重生，主血洗净。那这些呢，都是跟圣经的这个神学呢有关系的，都是一种正确的这个观念。你发现到被救主赎回，那我们就成为后世 ，Heir of Salvation。然后呢 ，Born of His Spirit， 从圣灵重生。记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的事情吗？若不是从圣灵重生了，就不能够得救。那么呢，主血洗净。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呢，这边就从这边就可以教导，让这个诗歌它有这个教导。当时呢，他们就彼此的唱，不单单这样子，他们也彼此的什么，互相劝诫啊，借着诗歌来劝诫。然后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低落的时候，当你来教会，当你来在这边听一些诗歌呢，你心里呢就被激发了，因为这些神的话语借着透过诗歌来感动我们的心，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所带有的影响力呢是很大的，很大的。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泰国做这个宣教的时候，我当时呢，我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我就看对面的一座小山，我就在那边看，就是很当时没有当时没有什么人的，那是很安静。那旁边呢，就有一个小木屋哈，小木屋上面是好像是用草盖住的。然后忽然之间呢，我就听到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歌声。更特别的歌声，然后这歌声呢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是一个女的唱的，是她在唱圣诗，但是我不懂，因为她是泰国，她可能用泰国语还是用一些其他那边土著的这个语，我不懂她唱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她是诗歌，她唱得很美妙。我是说，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我好像感觉上我这样听到天使在歌唱，这是我的感受。后来我就发现了，后来我回去那个教堂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说，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跟你们大家讲，其中一个弟兄离开世界了。你知道那唱歌的是谁啊？是一位姐妹，为着这位将要死垂死的这个弟兄呢唱歌，为了要安慰他。这唱出的那个诗歌呢是那么的美妙，好像从天上来的，安慰他的心。然后这个弟兄呢就黯然的离开世界了。坦白说，那是我一生里面我听过最美妙的一次的这歌声，那是发自内心。这诗歌就是那么奇妙，诗歌能够激发人心，能够安慰人的。你跟我都必须要从心中歌颂神啊，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我们的心一定要被这个诗歌，你跟主的关系一定要好。你要有一个稳健的生命吗？你要跟主有好的关系，你跟主有好的关系，你会因着主在你身上所成就的这个恩典来感谢， 那么对歌颂神，你的歌颂，你的歌唱是向神的。当你每次唱歌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很计较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听到我的歌声，那个人会不会觉得我的歌声太过尖，或者歌声太过低？你不要计较，你要你从心中说歌颂、赞美他、赞美他。心因为主的恩典，心被恩感，被主的恩典所感动，你唱诗就是一种完全的释放，完全的向主。你的歌声却能也能够帮助那些在你周遭的人。如果你能够跟主有这样子的关系，能够常常从心中来赞美，借助你的个人的这个灵修，借助你在众人的这个献诗，大家一起的这个崇拜，你常常有这样子爱主的心，我想你的生命一定是很稳健，你的生命一定是常常渴慕主的，你的心愿意跟多侍奉主，你的心愿意多与主亲近的。你在你的生命中是怎么样的？你愿意，你有没有常常心中心被恩感歌颂神？有没有？那坦白说，技巧是次要的，最重要，最重要，你的心要被主的恩典所感动，常常跟他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借助你的诗歌来安慰人，安慰自己，让神得着荣耀。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你要有一个稳健的生命呢，你要凡事一心为主，凡事一心为主。这边做什么？第十七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那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啊？他这边说什么东西都好啊，你无论说话，无论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哇，是不是从今以后你听得到我每样东西？我奉主的名读圣经，我奉主的名吃饭，我奉主的名去工作，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的意思不是在那边啊。他的意思，什么叫奉主的名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主啊，这个主耶稣，什么叫主呢？主就是 Lord， 他就是你的主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啊，信主之后啊，我们的主人就是谁？就是主耶稣了，就是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人。好，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主人是谁呢？魔鬼。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的主呢就是主耶稣的，他拥有我们，我们是他的什么？仆人。主人对仆人是有那个完全的拥有权的，所以你是属于主的，我是属于主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要我们圣洁，我们就圣；主要我们传福音，我们就传；主要我们侍奉他，我们就侍奉他。这是主人对仆人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那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属他的呢？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你不要以为我们是随随便便从主从垃圾堆那边这样捡过来的，不是的，是主耶稣特别特别在十字架上流出他那个宝血。这宝血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来的，只有靠着主耶稣，没有犯罪，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得赎的。你是重价买来的，他把你赎过来，你就成为他的仆人，我们要听从。然后讲到耶稣，什么叫耶稣呢？耶稣就是什么？救主。耶稣是救主，他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以前我们是在罪中被捆绑的，是罪的奴仆，现在呢我们被他释放了，我们是什么？主的仆人。 所以呢，当我们讲奉主的名，这表示说，我们是代表，我们代表他，我们代表他做，因为主耶稣的名是这个代表。当我们讲一个人的名的时候，这是代表的意思。好，如果讲这个，我代表新加坡出去做这个大事，就是你代表的意思。所以现在讲，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那换句话说，你是代表，你为主而做，你为主而做，那为主而做，代表主耶稣而做，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三方面。第一点，你要按照他的意思。如果你代表一个国家做一个大使，你必须要按照那个国家的领袖所跟你讲的，他们要求你出去外国做什么东西，你不可以随随便便按照你的意思来做的，你必须要按照那个国家领袖他所托付你的那个责任去做的。那照样今天主耶稣要我做什么东西，我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过活啊！我不可以说我要这样子过活就这样过活，不，我要寻求神，神啊，你在我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思，你要我做些什么东西。主啊，你要我读了这么多书来做什么？你跟主说，主啊，你使用我，你使用我，让我能够在你的国度上被你所使用。你所学的每一样东西啊，你现在被装备的，告诉你都要用在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你想怎么样能够在福音上被他使用啊？那才有意义，那才是有意义的。不要单单为着你自己的这一个所谓的梦想，不要，你要为着神的国度，那个永恒的国度，你想怎么样扩建神的国度，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呢将会有意义的。那不单单这样子，讲到奉主的名，就是代表主耶稣来做一些东西，然后也说这个，也他的意思也是说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当你讲你奉主耶稣的名做某样东西，你是靠着他的力量，你不再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因为你是代表谁？你是代表主耶稣。既然你代表主耶稣，那权力权柄就从主耶稣而来，那么我们有什么担心呢？不需要担心呢。就好像一个大使，他代表那个国家，他需要担心他所住的有没有地方住，需要不需要？不需要，那国家会为他提供他吃的东西，需要担心吗？不需要，国家会为他预备的。照样你跟我，你是代表主耶稣，你奉主耶稣的做这一切东西，只要你是为着他，他就会赐给你力量，他就会赐给你能力，他就会提供你一切所需要的。你只要存心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我愿意为你而做，神会给你。你会担心你没有地方住吗？你会担心你没有钱吗？你会担心你老的时候你没有养老金吗？会不会？有些人会的。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为你而活，他会提供，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然后到最后讲到这个奉主耶稣的名的意思呢，也是说借着主耶稣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你看到那大使，那大使他去一个国家的时候，去别一个国家，哇，别人一见到他了，哇，就这样子向他敬礼，哇，你就沾沾自喜，哇，以为自己有那种那权柄，有那种很配得的。其实你能够使人家对人家对那个大使能够起这个敬意，是原因什么呢？是因为他被授权，被国家授权做大使，对不对？所以那荣耀应该归什么？归给那个国家。当你在神的国度，你为他做的时候，你得到任何的荣耀，你不要说，哇， I am the greatest，
我是最大的，最伟大的。
那你就错了，最伟大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总要把这一切荣耀归给他。如果我们把这荣耀夺去的话，我们就亏欠神，神也不再适用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你在大事上小事上都为他而活，神会供应一切，神会帮助你，你也把荣耀归给他。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能够一心一意的为主而活，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稳健的生命。你一心一意的为主活，大小事情你为着他，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好像我说，你如果你为着一个很有地位的，你为着一个总统而活，哇，你觉得很有意义，哇，整天你的穿着都很特别，你的鞋抹得亮亮的，哇，你觉得这个是很有荣耀的一份工作，你走起步来都不同的。那更何况我们今天是为着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活，这个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生活。那你的生活一定是有活力，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积极，你的生活一定是一个有目标，因为你是为着那位神而活，那位神也不会亏待你，你所做的一切神会纪念。你为你自己所做的，你为着别人而做的，人不一定会纪念的，但是你为神而做的一切，神肯定肯定会纪念。你要过一个稳健的生活吗？把神的话语存在你心中，让他塑造你，让他引领你，让你学像基督。你要一个稳健的生活吗？你要跟主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你能够常常心被恩感，歌颂神，感谢神的恩典，神在我身上是很特别，神拯救我，神这样爱我，我怎么能够离开他？我不能够，我只能够歌颂他。就好像 Fanny Crosby， 有人问他，哇，你的眼睛瞎了，很可怜，告诉我你心中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你心里最愿意得到的是什么？那个人以为说，他一定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让自己能够看得见。但是呢 ，Fanny Crosby 是一个瞎眼的这个女人，她怎么回答呢？她说：“我要的是，当我打开我的眼睛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我的救主。你看到吗？这是他跟主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一个姐妹，她跟主的这个关系呢，一定是很好的。第三，凡事为主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求主你自己施恩帮助，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能够健全的发展，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讨你的喜悦。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满，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以为是的基督徒，让你的话语来光照，让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爱你，叫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是蛮有喜乐的。我们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